这个是啥？完了，这是我好久以前选的邮件了，我已经忘记怎么帮助他了。这个邮件叫做"求发姐解惑"。发姐来猴啊！今年22，误入网赌变老哥，如今网贷一堆，大概5万，工作还没落实。今年2月，我妈为我还了一次钱，我家庭不是很富裕，如今又入苦海，真的感觉没什么希望了。天天都是还款日，天天都得拆东墙补西墙，马上坚持不下去了。望发姐指点一二，愿回复。唉，其实5万块钱也不至于就是苦海吧？我觉得，特别是男生啊，在当今社会，我觉得挣钱只要肯吃苦，挣钱的那个路子不要太多啊。比方说那个什么。滴滴、饿了么是吧？美团、快递，对不对？很多都是，只要就其实门槛不高，只要你会开个车，就，但不是我这种车，就会骑个摩托就可以上岗，然后挣的也不少的那种。赌博真的就很没意思了。你们还记得锤子创始人老罗当初说的那个关于赌博的那一大段谈话吗？他的赌场设置，那肯定是成功率很低的啊，怎么可能是5-5开呢？对吧？哇，赢的几率和那个输的几率都是 50 to 50，是吧？50%。那赌场开来干嘛？是吧？就天天就看着赢的人把另一半人把另外一半人的钱赢走，赌场开那么多年是吧？交租金、交水电费，还请大胸服务员，那不是血亏吗？是吧？肯定就买的哪有卖的精啊，是吧？除非你遇上 bug 了，所以我觉得赌啊，是吧？没有前途，真的没有。小赌怡情啊，大赌就家破人亡了，真的。我觉得就是偶尔拿5块钱啊，或者5毛钱打打麻将倒没什么。我一直提倡老年人打打麻将，活跃一下那个思路。说天天待在家里容易，就有点那个缺乏跟别人交流嘛。很多老年人就是中午吃了饭。早上逛公园，下午打麻将，晚上跳广场舞，一天充实得不得了。买股票算赌吗？不算吧，这叫投资。哼，哎，你们这些隐身。其实我知道很多那种巨富家庭就是真的家产上亿的人，也赌博，而且输赢也很恐怖，就输赢就上亿了，是吧？但这时候就不说是谁了。我觉得，如果你想挣钱还贷，真的想下决心挣钱还贷，就狠下心去做苦力啊，是吧？送外卖呀，送快递呀。就去挣辛苦钱，你如果是找别人借了钱，或者说，比方说我今天脑子糊涂，心一软，把钱打给你了，但这个不可能哈，是吧？这比中彩票的几率还要低，低1倍，对吧？你钱来得太容易，你又不珍惜，你得一块一块自己挣，你才知道哇，很辛苦。你的钱就是妈妈给的，你看你工作还没落实，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你爸妈给的生活费，你不知道挣钱的辛苦。你就不珍惜，觉得妈妈给我500块钱，我要是赌一下变成5万，那岂不是爽死了，是吗？哎呀，我没买过彩票，我觉得，哎，其实也买过，是吧？ 可能就买过几十块钱的吧。有一阵子彩票刚出来的时候就比较火，就可能人人都会买个几块几块的，几张几张，但我从来没有就是以自己的意愿每周去买一张那个彩票什么的。最开始很火，就彩票就像一个新产品，大家都有新鲜感，觉得一夜暴富哇就在眼前，那时候很多人都去买。现在不是大家都不怎么说什么哇希望中彩票中500万，因为500万还不够买房子呢。彩票刚出来是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现在网络发达了，觉得这些彩票啊还有什么就路边那种刮刮刮乐呀，就觉得可能猫腻太多了，就是有一种不信任感，所以就不参与。而且男生比较喜欢这种单车变摩托的那种刺激感，女孩子就要脚踏实地一些。说实在的，很多很多陷入赌博的那个深渊的老哥啊，是吧，都是男的，是吧，都是老哥了嘛。女的虽然也很多爱打麻将，但是总体来说比例要少一些。不是前阵子出了一个什么，也不是前阵子嘛，可能去年出了一个新闻，说某地然后举办了一个那种刮刮乐现场的那种，然后最大的奖是一台汽车，还是20万还是多少，然后最后大家刮来刮去都没有人中那个最大奖，然后有一个人出来心想，我靠，没剩几张彩票了，我来全部包圆了多划算，因为剩下的彩票里肯定就会有那个大奖嘛，然后剩下彩票全买下来，金额还低于大奖的金额，他觉得太他妈划算了，就全买了，然后刮开发现没有，根本没有大奖，实际上是个骗局，我靠，炸了。我连那个以前公司年会抽奖都没中过的人，我就不指望彩票了。你想年会是吧，一个公司也就百来号人，1%的几率，你想你都中不了，还想着什么呀，是吧，还想着，我觉得没那个命。大家平时就玩玩就行了，是吧，平时随便打打斗地主就可以了，什么不要参加什么赌博，也可以参加一下673373的余额抽奖，1毛钱，这个嘛就是标准的小赌怡情了，是吧。经常我也是就是以身作则，平时也跟你们说什么，哇这个事情我很有把握，我赌100元，这就是一个人民的老艺术家真正应该做的事情。嗯，是个没用。哪怕赌10个100万也才1块钱，是吧，真正的小赌怡情。好，我去下一份邮件。如何最小伤害对方的提示分手，我有个女朋友网恋，然后现在想分手，问怎么分才能让对方受伤害更小。网恋能有多大伤害呀？说实在的，我个人认为网恋就是一种电子宠物吧。就你想要给别人造成很大的伤害，还有点困难呢。网恋不是我，在我心中网恋不能算是真正的恋爱，大家就是在网上聊聊天聊骚啊，是吧，就是互相有好感怎么怎么样，你没有进行到 没有奔现的话，我觉得算不得，算不得那个，算不得真正的恋爱。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就是说，我现在想分手，怎么分才能让对方受伤害更小？这个提问的方式让我想起以前好像在知乎吧上有一个很火的段子，也不是段子，就是很火的那种主题，就说一个人提问说，我去相亲，如何让相亲对象讨厌我，就我不想相亲，人家逼我去的，怎么表现才能让对方讨厌我呢？大家都纷纷回答说，你只要正常发挥就行了，是吧？不用刻意，人家就会讨厌你的。就好像说，哇，我去参加一个比赛，怎么样才能输得很自然，是吧？你就正常发挥就可以了。网恋真的就那么回事了，是吧？你不会对人家造成太大伤害的。网恋，就像单恋一样。虽然有时候很痛苦，但实际上单恋失败并没有真正的恋爱失败受伤大。嗯，谢谢五五五审判的奔卡。借钱就万一真的借了怎么办？然后你就沉迷了是吧？天哪，这么好的女孩子，再多借点吧，最后就被抓起来了是吧？借了1000万是吧？哎。我就是借钱虽然是一个方法，但是万一碰到了就很好的女孩子真的借给你了呢，那你怎么办呀？谢谢胖团的飞机。然后网恋怎么分手伤害最小，我觉得就很简单嘛，是吧？就像正常的男孩子一样，是吧？找款游戏沉迷进去，要不然就是最近的吃鸡是吧，农药是吧，然后人家发消息不回，电话不接是吧，一心扑在游戏上，你就像一个是吧正常的男孩子一样，也不用刻意什么，人家自然就跟你分手了是吧。八姐借我1000万，我真的没有1000万啊，欣欣，我的股票跌了20%，而且我的股票没有卖掉，我没有钱啊，欣欣，660行不行啊？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自己沉迷一款游戏，不理女孩子，人家跟你分手，或者说你找一款游戏，让她沉迷进去，她在里游戏里找到老公了，你们也就和平分手了，是吧？搞不好人家还觉得是吧，很对不起你，是吧？真的借你钱了呢。本来异地恋，特别是没有线下真的交流过的是吧，就是个电子宠物嘛，对不对？天天打打招呼，一起聊聊天，我觉得算不得真正的恋爱。人在网上表现的有些人啊，在网上网下他是有双重人格的，就是在网上觉得哇你很狂野是吧，我想说啥就说啥，谁也别拦我是吗，喷死你，然后往下还比较老实，因为打不过谁。有些人在网上并不是真实的自己，有时候甚至不是真实的性别。我觉得恋爱还是要奔现，奔现。像我刚才说的是吧，比方说女孩子在网络游戏里爱上了别人，成为了别人的老婆是吗，跟你分手了，你就很受伤，人家受的伤害就真的很小，就怕你受的伤害稍微大一点点，发的邮件弹幕又要满屏绿。你如果真的想让对方受伤害最小，你就让对方对不起你。 下一封邮件。发姐，异国恋问题。发姐你好，我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今年暑假实习时认识了一位台湾女生，我很喜欢她，也有跟她表白，她说也喜欢我。前几天除夕的时候我们睡在了一起，第二天要分别，她要回台湾继续读书。哎，等等，怎么台湾变成异国恋了？我靠，这个小伙子问题太大了。那个超管把他的 ID 记下来，举报了举报了。异地恋就异地恋嘛，你一个锤子国呀，而且是吧，你还是一个大陆人，你说出这种话，我靠呀，哎呀，难受。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然后继续念哈，他说走的时候他和我说不要再继续联系了，我问他你喜不喜欢我，他说不喜欢，我说好，那就把这当做美好的一段邂逅。可是昨天帮他寄了明信片，给他发了消息，我首先又打了句 I'm glad we met。 他打来电话，他哭了，我很难受，心里无助，我该怎么办？发姐，我也很难受，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读一下历史和政治书。哎，这位同学啊，是吧，恋爱都是小事儿，政治立场很重要，是吧。太可怕了，谢谢伤池的飞机。我先切回去，免得出事儿。不过就是抛开他说的这个叛徒问题，关于异地哈，其实我觉得异地除了电子宠物这个问题以外，其他还要注意一下两个人的生活习惯，特别是饮食习惯。很多时候啊，谈恋爱啊就是为了第二杯半价，就是为了搭伙过日子。如果吃东西都吃不到一起，比方说你是南方特别爱吃辣，他是江浙沪特别爱吃甜的，可能你们吃饭都会有很多矛盾。前阵子不是微博上还有一个热点话题，说什么南北买菜的差异，当时我就看见很奇怪，我说买菜有锤子个差异啊，对吧，有个串差异。后来那个我点进去一看，说北方的人民，哎不对，北方的大家都是买菜都是十几斤十几斤买的，我们这边就是几两几两几个几个的买的，是真的吗？是吧，我就没去过几次北方，我当时去北方的时候都是冬天，我觉得我自己脑子有病，有冰泵是吧，有包是吧，就北方很冷嘛，然后我冬天去被冻得直打哆嗦。然后我当时很羡慕北方，就是冬天他们冰箱可以不开，很节约电，就是什么菜往窗外一放就可以了，拿进来的就，而且室内又很暖和，是吧，冰糕啊什么饮料都放在窗边，想喝打开窗拿进来就可以了。他们说，我看那个微博上说，他说北方人买那个菜都买很多，就什么几斤几斤的买，然后我们这边比方说买什么葱啊，买什么鸡蛋啊，几个几个的买。有些人说就是南方太潮湿了，就囤不住菜，也有可能。我想起以前我，题外话，我中学的时候，当时家里买了一个打印机，我妈为了我学习买了个打印机， 当时我骗他，我说我很爱画画，我要把我画的画打印出来去杂志社投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忘记了那时候的思路了。总之我就是有打印机，但是没有打印纸，然后自己画了一些那种漫画，然后想打印出来，我又没纸，我怎么办？我就去电脑城买纸。然后那时候很小嘛，我现在就很个子很小，那时候更小是吧？我去那个电脑城，就找那个老板，老板，我买点复印纸，那你要多少啊？我说十几张就够了。然后人家说，就扔了一叠给我，说哎，不要你钱了，你走吧。我说谢谢老板，说很开心。然后那个之前说那个南方人买菜也是，就有些南方同学去北方买菜，说老板我要两颗蒜是吧，请问多少钱？老板就扔给你两颗，说啊别别了，自己走吧走吧。小孩子吧就很容易就博取同情，也没什么钱。而且我小时候看着就很像一个好学生，我戴很大个眼镜，这么大个眼镜，就一看就是那种老实孩子。谢谢双池的飞机，谢谢 King MQWL 办的卡，谢谢范儿最牛批的飞机，谢谢大家办的卡，很灵光棒。缩小一点，这是个女孩子的邮件吗？我小时候就看着真的像一个成绩很好的人，就土土的，穿得很朴素，戴个大眼镜，跟那些时髦的小姑娘一点都不一样。但实际上那时候我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我爱看漫画，爱打游戏。人家老板以为我是那个读书读成的近视眼，实际上不是，是打游戏是吗？看漫画看的。谢谢阿 Sir 沈的高级出勤。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老实的女生该怎么办是吧？哎呀你可问对人了是吧，全斗鱼就我最老实。来跟你说一下，发姐好，我是你的女粉，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我，希望发姐帮忙解决一下。我从小的性格就比较内向和老实，就是那种很听家长和老师话的孩子，但是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家人都比较担心我的感情问题。我之前谈过两个男朋友，都是异地恋，第一个谈了一个月，期间都没见过面。咦，这个算啥谈啊，这不是电子宠物吗是吧？第二个在一起也是一两个月，见面的次数也不多，一个是大学同学，一个是高中同学。第一个分手到第二个在一起中间隔了半年，都是男方追的我，第一个追了两个月，第二个追了半年，而且追的时候很认真。追的时候很认真，真的做到了嘘寒问暖，体贴入微，不停地给我寄东西点东西，都知道我的性格，所以都说以结婚为前提的在一起。我当时每次都觉得可以在一起试试，可是答应了以后他们的反应都一样。刚开始还好，但是慢慢的就都不理我了，就变成我主动找他们，找了也是爱搭不理，最后变成完全不理，我一问都说找到新的女生了。诶，感觉有点奇怪哦。大姐，我真的好郁闷，在一起的期间我没做任何对不起对方的事，甚至跟其他男的完全不说话，而且都是对方想要什么我就买给他，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开导他，没有主动要过礼物，从来不做不吵不闹。男方也都承认这些，但是最后全去找别人了，说分开的理由是我家没钱没背景，我没能力，长得不好看。哇，这个说话很伤人啊。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理由。 但是他说的背景，追我前他们都了解，不存在在一起了才知道，我感觉自己连备胎都不如，就是个千斤顶，一直给人过渡。发姐，我该怎么办？我每次都是认真相处，结果都这样，我是不是要住孤生了？求发姐翻牌。祝娜娜事业长虹，越来越美，永远18岁。其实我觉得有些同学什么，一听说女孩子被甩了，怎么怎么样，就说人家是不是长得不好看？我觉得可能不是。你看他这里说了是吧？那个追两个，谢谢娜娜的飞机，谢娜娜还主持了节目啊！我还看了一下，一直发出爽朗的笑声。跟单车老师他们一起，三人行铿锵。然后他们说，就是这俩，他交了两个男朋友是吧？都是男方追的他们，所以我觉得男方追女孩子，起码就说颜值应该是过关的吧，是吧？就不存在说什么，女孩子长得不好看，你开始难道看不出来吗？是吗？就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他太老实了，可能是有点闷，就可能有点那种木头美人儿，会不会？你看他说第一，我们先鉴别，就是鉴定他的相貌没有问题。第二个，他说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对方的事情。然后本来大家就是主动追他，但是到后来就慢慢的不理他了，就变成我主动找他们，找了也是爱答不理，最后变成完全不理。会不会就是这个女孩子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比较闷，就比方说距离产生美嘛，你们有时候看到一个比方说超市的收银员，或者说小护士，甚至是银行柜台的那个柜员，或者说大公司的前台，觉得哇，小姑娘长得好可爱哟，然后你去追人家，追到手之后，就觉得咦，没有共同话题，好像聊不到一块去，是吧？但人家也没做错什么，你渐渐就没有兴趣了。小护士其实没有什么小护士，我去过很多次医院，因为我妈是一个老病号啊。我看见小护士就紧张，我喜欢那种就是年纪50岁往上的那种资格很老、经验很丰富的护士。小护士就长得好看，但是戳你的那个血管大概要戳5次才能打进去，很可怕的。你不要光看人家好看，你们会付出代价的。还真是题外话啊。你们就是除了在某些电影里喜欢看到小护士以外，你们去了医院真的不喜欢看到那种特别年轻漂亮的小护士，肯定技术不过关，真的。你要长这么好看，哪有那个精力好好读书啊，是吧？根本没法专心，真的。谢谢发姐的笑容，由我来守护的飞机。哎，讨厌。快点！5次是什么呀？不是说这个地方扎5次，你们可能就男孩子跟我们不一样，你们男孩子那个血管比较粗，像我这种小个子又很瘦的女生啊，我的血管就很不好扎。看，你们那些血管就筋呢，都是凸出来的嘛，我这些找不着，我一般是戳这儿，戳不到，戳这儿，好，然后再戳这儿，再戳这儿，很可怕的。我以前就是每年要去做体检，就是查那什么肝功啊，乱七八糟的，每次都没有，从来没有一次成功过，基本上。I'm all about the bass。 哦，有些说胖的才不好扎针呢、啊。哦呦，哎，你们说的也很有道理，我觉得就是你们很有发言权，就说胖子到底血管明不明显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们比我更有发言权。 我还是就是发表观点太草率了。我就血管细，也不是说不是说有那什么。其实他这个现象哈，我觉得就可能跟我们一些颜值区的小姐姐一样，就是可能你看着封面觉得哇好漫长哦，点进去然后待了五分钟就觉得就是说有点无聊想走。有时候确实很漂亮，进去刷了一个火箭要到了人家的微信，但是也不知道跟人家聊什么。我觉得啊，颜值在于在恋爱当中啊，就普通人啊，你不是说那种倾国倾城的真的很漂亮的那种，像范冰冰啊，什么斯嘉丽约翰逊啊，哪怕她是个哑巴我能跟她聊一天是吧。我们就不讨论那种特别极端的例子，我们就讨论普通人，就是一个好看的脸呢，有时候比不上一个有趣的灵魂，哈哈。鸡汤来了，就是有共同话题、共同爱好，有时候比长得好看更重要，真的。有些那个，我以前喜欢泡论坛嘛。然后我上网很早，就十几岁上网啊。那些老网虫啊，有时候会在论坛里发表自己那种结婚多年的一些感受，是吧？是吧？第一，他说：“哎呀，再好看的姑娘，其实也就这样，是吧？主要还是看性格合不合得来。就是如果长得好看又很作的话，哎呀，真的受不了。还有就是说。”你们年轻人都喜欢那些瘦的，但是作为一个啊中年老男人，我告诉你们，有点肉的才是最好的事。哎，姐姐喂不喂秧的看看。当然颜值也是很重要的。噔噔噔噔噔噔，对啊，不是最近流行一句话嘛，叫做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是吧？谢谢大家的那个荧光棒，还有就是办卡。我不是，我就是，嗨，我跟你们说哈，当然就是这句话很流行，但是如果一直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话，是吧？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就可能颜值就不是特别高。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这个下一封邮件的标题叫做男人的嫉妒心比女人还厉害。哎，我先应该把这个放下来。大姐你好，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我上职校第三年了，但是我的同桌一直没有变，因为我们关系也不错，上课他睡他的，我玩手机，有时还说笑。但是我们班来了一位其他班的学生，我的同桌和他是好朋友，他把他介绍给我，我和他家都是同一个方向，于是我们迅速就成为了好朋友。有几次他和我玩游戏都不和我同桌去打球，还一起回家，我们不是 gay 好吧。后来我的同桌对我关系越来越差，有时还无缘无故的说我几句，在同学背后说我坏话，下课见面都快要打起来了。 我真的还想和他做好朋友，发姐我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呢？我觉得首先就是不要去甩锅，是吧？我觉得这个事情上明显是他做的不对，这楼主做的不对，为什么要怪你同桌的嫉妒心呢？是吧？你的标题是男人的嫉妒心比女人还厉害。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说 gay 不 gay 的没那么夸张，很多同性之间的友情啊也是有一些排他性的，也会吃醋的。你想想，他同桌本来跟这个楼主是吧关系挺好的，然后他又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了楼主，结果没想到楼主跟新来的好上了，就不带他玩了，是吧？这个人家就很难受了呀，是吧？我小时候也有过这种情况，是吧？我在小学的时候有本来我跟一个女孩子关系挺好的，那个女孩子姓罗，后来又来了，就搬家来了一个新的女孩子，姓张，是吧？然后他们俩就突然好上了，我觉得很难受。而且就是他们有时候就像情侣一样，比方说小孩子的时候就没什么娱乐嘛，不像你们现在是吧，打打游戏，那时候我们非常的健康，是吧？周末的时候会在院子里打打羽毛球，就那种操场上面打羽毛球。然后我们几个其他的女孩子呢就很正常的打羽毛球，但是他到了那个小张和小罗的时候，两个人就特别磨叽，是吧？就笑笑笑来笑去的打来，磨叽半天打不出去一个球，打出去球说：“哎，这个球不算，是吧？”就想两个人多打一会儿，在我们旁人看来就觉得很不爽，就是故意延长两个人在场上的时间。其实这个都是正常的，不是说非要 gay 的。谢谢 Kelvin 小霸王的国际出勤。你们小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比方说男生啊，就是比方去游戏机啊，或者那种我们家乡话叫做轮侠，就是比方说打羽毛球或者说打乒乓球，就三个球就下了，是吧？三个球就下了，是不是叫轮下呀？我们家乡话叫轮下，总就三球定胜负嘛，就换人。但是有些人呢就是关系很好，然后打球的时候就很磨叽，明明输了说：“哎呀，那个球不算，哎呀没事，我们再来一次吧。”这就让旁人就不太舒服了。哦，叫接下接下，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楼主说的是吧，不管你们的爱情或者友情是不是真实，或者说真心实意，就你们是不是真的很合拍，但是在你那个同桌看来，就是哇，失去了一切。本来我有两个朋友，结果两个朋友好上了，我变成了孤家寡人。他肯定很难受的。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多多多多在意一下朋友的感受。朋友很多时候比女孩子啊这些就是更长久一些，心态就肯定崩了呀，对吧？而你这时候就怪人家嫉妒，我觉得这个锅甩的有点偏，是你不太对的。谢谢欧玉两个半的卡。 谢谢马克威尔逊版的卡。小时候我觉得朋友是很重要的，长大了二十来岁的时候，或者说你们比较早熟，十八岁左右的时候，才一天到晚就想，哇，女孩子啊，男孩子啊，恋爱，以前都是小伙伴之间玩来玩去的。以前男孩子会觉得，哇，女孩子好麻烦哦；女孩子会觉得，哇，男孩子好脏哦，因为他们很喜欢就是在操场上玩游戏，然后又不太注意卫生嘛，回来的时候臭烘烘一身臭汗的。这不是我的想法，我转述。谢谢老莫的感觉的。也充气小丸子的饭卡。你们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就觉得自己喜欢女孩子了？就是有那种萌动啊，好像就是从生理角度来说，男孩子要晚熟一些。我觉得一般来说，高中或者说快一点的初二、初三之后，才觉得才就是真正的想要接，就是异性相吸吧。应该在之前也就以玩为主。啊，有些说幼儿园的，天哪！以前我小时候喜欢过一个小男孩，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他，我就觉得他长得好看。但是我朋友知道我喜欢他，就经常笑话我。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很晚熟的人。到现在都没谈过恋爱，哎，不知道彦祖在哪里，可能在美国。谢谢 AXH， 那个小男孩姓张，他好像喜欢另外一个小女孩。谢谢纳西尔丁的高级车企。哇，这么长！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谢谢纳西尔丁的高级车企，集美貌与智慧，智勇双全，才华横溢，放飞自我的发姐雷猴。我是你的远方亲戚，一名有着弗兰血统的忠实游戏粉。胡兰也是等一下还有孩子，所以听发发的川普觉得格外亲切，非常喜欢看你打游戏。是你妈够敬重我，谢谢你的飞机。觉得你对游戏的吐槽是我看直播的最大动力，老实说我是被发发的邮件环节吸引了。听室友说你直播的游戏环节异常有趣骚气，所以我就关注了你。平时听发姐唱歌总能听出很多不一样的味道，你虽然没有大众女歌手的波涛汹涌，也没有维密模特的傲人曲线，但是你那异常优美的音色却是你最大的魅力所在。发发的歌声呢，非常能安抚人的心灵。哇，读完这一段我要膨胀了。或许你的歌声没有铁肺般的强度，但是你却有种更为纯粹的力量。这是翠鸟邮件啊。你的歌声往往能触动大伙心里最深处的那根弦，你的歌声蕴含着最为纯粹的力量。这教科书式的，这教科书式的舔，脆黄。你的歌声蕴含着最为纯粹的力量，它或许没有那么强大，但也不容小觑吧，小虚啊，这便是你，应该打错字了。小陈一发说了这么多那么多，我其实我想请发发帮忙鉴赏下我唱的几首歌。现在我快大三了，我一直有一个主播梦，我也喜欢玩游戏，喜欢单机，喜欢 OW 去，就面面相觑那个去吧，好像是。 看啊，他说，所以我想向发姐咨询一下这方面的经验，还是还有就是做主播的话，是不是一开始只能当成副业，自己还是先要找好一份稳定的工作才能做好主播嘞？ PS 附件里就是我唱的几首歌，都是用手机酷狗唱的，没钱买话筒，希望发姐能看在我夸你的份上，每一首都打开来听一下，小弟不胜感激，音量调大点方可放心使用。好，我们先听一下他的歌吧。哎呦，道姑朋友很有自信啊，看来是一个实力派翠鸟啊。那我们各位格莱美准备好了吗？道姑朋友啊，这首歌这音域跨度还是蛮大的。
那年长街成一阵浓，策马同游，烟雨如梦，檐下多雨望尽一双，深邃眼瞳
直接低了八度唱的，
花山夹着细雪的微风，雨丝微凉，风吹过暗香朦胧，一时心头激动，似你温柔剑锋，握住翩若惊鸿，是否情字写来都空洞，一笔一画斟酌着奉送，甘愿卑微换个笑容，或沦为
格莱美真的很严格。
爱你撑伞拥
我，听一下他那个最高音，
一字一句誓言多慎重，你眼中有柔情千种，如脉脉春风，冰雪也消融。
也就是说翠鸟绝育了，哎，太严格了。觉得作为水友的话，就基本是一个6733普通水友的那个平均分吧，是吧？你说他有多差的话，我觉得还是没有突破很多很多观众，比方说什么某啊某呀，或者说，哎，我就不点名了，是吧？但是。虽然他就是6733普通水平，不过我觉得作为他想以这个才艺来当主播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难的，缺乏一些灵性。可能他打游戏还不错，是吧？后面是他的游戏介绍，是吧？迷你忍者，这个我就回头看了，视频我怕太长了，在邮件环节里唱看比较那个耽误时间。这样就是我看了他这个邮件，就是这个孩子确实挺有礼貌的，是吧？夸我也夸得很实在，是吧？别出心裁，我觉得我再给他一个机会，再听一首歌，是吧？那第二首歌是那个《人间》，是吧？也是我们直播间比较熟悉的一首歌了。我们再听一下 ，Baby One More Time， One More Chance， 给翠鸟一个机会，是吧？翠鸟军团，也就一分多钟啊。
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音准比上一首歌好。
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
你们觉得呢？
不是所有感情都
要发现别人的闪光点。
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
一阵痛。我是邵高荣的骑士。和你的三个飞机，
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 都让人感动。
啊，这里音准就开始。
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
没了，
不会一场空。
好了，已经鉴定完毕了，确实，我觉得如果游戏打得好的话，还是可以做一个游戏主播。刚才那个他邮件里面说什么，附件里唱的这几首歌都是手机酷狗唱的，没钱买话筒。其实我觉得这个钱可以省下来，是吧？打打游戏也是极好的。唱歌的男主播，就算唱得好的，也没几个特别火，更别说，是吧？更别说普通水平的了，是吧？还是好好打游戏吧，是吧？你像谭咏麟唱的这么标准的粤语，人气也还没有过万呢。对，唱歌的男生想火呀，还是挺不容易的。好了，我们去下一个邮件。我知道他唱了《阿婆说》，后面那几首，他一共发了四首嘛。他唱了哪些我看到了，我只是不敢点而已。我不知道吗？这个邮件我有印象，这个邮件的名称叫做希望发妈妈能看到。他说：“范妈妈之前有一个姑娘给过我机会，但我没有珍惜。当我想认真的时候，她却给我说我们不合适，一直暧昧着拖着。现在我很难受，已经绝食三天了。七夕送她东西也收了，但是她对我的好冷淡了，有的时候还不回我消息。我想重新追回她，能教我怎么办吗？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对她有印象吗？第一，就是她在短短的几十个字里错了好多。”语句不通顺，错别字连篇。第二，他就是大概发了不知道有没有50封，就是轰炸式的把我的邮箱就避不开，刷来刷去都是这个，所以对他印象很深刻。我给你们看看他那个一共发了多少，你看啊，真的。我就想说一下，这同样的邮件你发这么多，而且还那么多错别字，语法错误，哇靠的，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还这么多页，天哪。所以我这个是作为一个反面教材跟大家说，第一，写邮件还是要语句通顺，错字少一些，是吧？这次我说了，以后我就肯定不会拿出来，我就直接拉黑了，是吧？助理小姐姐也受不了。第二，就是说你这样给别人疯狂发邮件，我不认识你我都觉得很反感，是吧？更别说那个姑娘了，是吧？你要是就是多发个三四次啊，是吧？我都没啥，你这个太多了，起码就上百封了，我还没往下翻，可能好几百封都，就同样的没有什么内容的东西，你发那么多封，根本就是没有交集的人都会对你产生很大的反感，是吧？你还在想追女孩子，我觉得可能性很小了。但是有的时候还不回我消息。我觉得你没有被拉黑已经是很幸运了，人啊，就不要重新追回他了。我能教你怎么办，就是第一，说话说得通顺一些；第二，不要有错别字；第三，不要去信息轰炸别人。如果说我这就是跟大家说了哈，如果说你偶尔跟 你的朋友或者说女朋友吵架了，是吗？人嘛，总会有点小摩擦的嘛，吵架了，然后就打电话不接，你想跟他解释，你说听我解释，然后他说不听不听不听，是吗？这种时候，你打一个电话被挂掉，第二个电话被挂掉，那就不要一直打了，是吧？在这种一直去打人家电话，是吧？只会让你们的矛盾加深，或者说你比方说你什么给他发消息他不回，然后你不回你就一直发，人家只会更烦你，是吧？然后人家把你微信拉黑了，你开始打电话，打电话也拉黑了，然后突然打他家里电话，我靠，打他朋友电话，那你真的是花式作死。千万不要这样，不光是女孩子烦，这换了谁都烦，是吧？这是真傻。有时候就是要怎么说呢，冷静下来，是吧？想想应该怎么办，而不是说你怎么不回我消息啊，怎么最不好了。而且他说很难受，我已经绝食三天了，这个绝食的绝字也写错了哈。这个邮件他也发了大概几百封过来，我也不知道到现在为止他绝食多少天呢。就是不是已经啊得到了？这封邮件最开始应该是八月份寄过来的。总之是吧，这样是不对的。有些同学容易犯这样的错误，一急起来就拼命联系人家，不好，最好给人家一些空间。特别就是那种反复用同样的语句去说，比方说求求你啦，求求你啦，求求你啦，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如果说你给出了 A 条件 A， 人家拒绝了，你然后不断的用轰炸的方式再给出同样的条件，人家怎么可能接受呢？对吧？就算人家心软了，想给你一个台阶下，那也不能，那也得你换一些理由，换一点有诚意的东西来呀，对不对？哎，不是死者为大，这样的小孩子，你想想。我觉得绝食三天都很有水分，可能也就是三天没吃饭，吃的方便面吧，是吧？你说文峰是这样的小伙子，根本不用担心他想不开，真的。而且他不是天天都给我发几百封邮件吗？是吧？那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啦，是吧？也不是说人品有问题吧，就是这是在情商有点捉急。我说一句啊，你们知道我昨天说那个，就插播一个题外话。昨天我们不是聊了那个微风创始人在世纪家园，就是。跟一个婚骗结了婚，然后又闪离了，然后那个女的叫欣欣嘛，翟欣欣好像，然后勒索人家1000万，然后那个男的被威胁到了，然后受不了想不开跳楼了，这个事情我说过吧，对吧？就昨天。然后今天或者说从昨天晚上，那个热搜榜就一直有一个翟欣欣不吃不喝不见人，好像说她很委屈一样，就是别人去采访这个女孩子，然后她妈妈就出来回答记者说她不吃不喝不见人，觉得很丢人，是吧？已经好几天了，是吧？我心想她不见人是因为怕挨打吧？这有什么？ 不敢见人肯定是真的。哎呀，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正义得到伸张，不要最后变成一个民事纠纷就不了了之了。